好，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有很好的聚集，能够听你自己仆人的信息，也让我们能够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思想肢体生活。我们求你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按照主的教训，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在教会和查经班当中过一个美好的肢体生活。我们求你这时候与我们同在，亲自带领我们，也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学习你在你的话语当中所教导我们的。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里，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基督徒在信仰的道路上哈，常常会有孤单或跌倒的时候，但是我们透过肢体之间的劝勉跟扶持，就可以胜过个人的软弱。你们有没有看过遇到过一些基督徒，他们说我自己心里面信主就好了，不需要参加教会，不需要参加查经班，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大概很少哈。或者是有一些有一些基督徒说，我不想去参加教会或查经班，我自己礼拜天的时候在家里参加电视上的礼拜就好。是不是也有人就参加电视上的礼拜哈？我想这种都是非常少的现象。那有什么不对呢？假如在家里参加电视礼拜，或者是说只是自己在家自己亲近神，自己读经祷告，这有什么缺点？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我想一方面是肢体生活是圣经上的教训，一方面也是我们个人本身很实际上的需要。因为一个人总是比较软弱，但是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互相的扶持就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看一下传道书第四章9节到12节。传道书第四章九节到十二节哈，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了。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山折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在这里我们看到很明显看到哈，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微小的，而且如果我们自己软弱或跌倒的时候没有同伴的话，我们就会一直倒下去，很不容易被扶起来。但是如果我们有属灵的同伴的话，我们就容易被别人互相扶持，就可以继续向前走。所以美好的团契生活跟肢体的关系是非常吸引人的哈。当我们离开一个查经班，或者是离开一个教会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相信我们最怀念的不是说哇那个教会的以前的教会建筑物多么的漂亮，我们的 building 多好，或者是怀念说我们以前教会的诗班唱诗多好听，或者是说牧师讲道讲得多好。大部分都是怀念肢体生活非常的甜美弟兄姐妹当中彼此有很好的关系，而且在主里有很好的分享，互相的关怀，互相的担当，所以觉得非常的甜美，非常的令人怀念感觉好像有家的温暖，然后远离了以后就觉得好像是离开了家一样的，非常的想念。所以肢体生活是非常的有魅力的很令人怀念。我们先来看肢体生活的在圣经上有几段的圣经关于肢体生活的圣经教导我们先看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到二十七节哈。我们请一位弟兄或姐妹，你翻到的话先念给我们听。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到二十七节。好，谢谢。我因为最近啊，我的牙医告诉我说我的牙齿上下咬合不正，所以为了保护这个牙齿的关系，所以做了齿列的矫正。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做的哈，很少人到这种年龄做。但是因为牙医说如果不做的话，这个牙齿还要更坏下去，所以就做了齿列的矫正，讲话就比较口齿不清，请大家忍耐一下。这段经文我们看见肢体之间哈，实在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几个重要的教训哈，一个是每一个肢体都有各有自己的本位，都有自己该站的一个岗位哈。做耳朵的就是耳朵，它不能就不必羡慕是眼睛。做鼻子的也不必羡慕说我不是为什么我不是嘴巴呢？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也都有它自己应该有的本位哈。在这里说，每一个神按照自己的意思把肢体都各安排在身上，所以每一个肢体它都有不同的功用，都有它特殊的一点，是别的任何其他的肢体所不能代替的。但是每一个肢体又是彼此之间是互相依附、缺一不可的，是非常的息息相关啊。任何即使最小的一个肢体也是不可以缺，也是不可缺少的。那彼此之间必须要非常的合作，非常的互相彼此相顾哈。在这里二十五节我们看到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我想这个很明显的例子我们都可以看到，如果你口很渴的话，看到那边有一杯水，那你你的口告诉你你很渴，你需要喝那杯水，那你的头脑脑神经就会指挥你的大腿你的腿很自然的走过去喝那杯水。如果这些神经跟你的肢体身体腿跟你的嘴巴都不合作的话，你就绝对喝不到那杯水哈。所以很自然的，这些每一个身体上每一个部位都有它特别的功用，但是互相都是互相依附，也是互相缺一不可的，也是互相要彼此合作相顾，才能够真正更彰显出这个身体的美丽，这个身体的功能。在这段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到，所有的肢体要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就是因为它是非常的息息相关，所以是荣辱与共的哈。另外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二章，我们看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八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是肢体相交的应该有什么样的存心哈。这里单单在一节到八节里面，我们看到出现多少个心字，算算看，第一节有没有一个心？爱心有什么安慰哈？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第二个，第二节呢？爱心相同， 然后一样的心思，对。第三节，存心谦卑，好。第五节呢，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一共出现，单单这一小段里面一共出现七个心字哈。所以我们看到肢体相交要有很啊的存心到底是怎么样哈。这里我们看到要有爱心，要慈悲怜悯啊，而且要有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而且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也要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在今天的教会或者查经班当中哈，有时候最缺乏的就是像这里的一些教训，因为我们常常看到教会啊或者是查经班在这里听到很多的情况哈，常常有一些纷争，常常有一些分裂的情况哈。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什么查经班或教会分裂的情况？他们原因到底在哪里？可不可以讲一两个你们所听过的例子？有没有人听说过或经历过的？有没有？你提提看是怎么样的情况？有人想要当头，就是认为自己的做法、自己的意见比较好，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哈。对，这个就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哈。但是我们往往都是反过来的，常常都是很喜欢坚持己见，总是认为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意见是最好的，常常会有这些分裂的问题。我听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哈，都是很少是因为教会分裂，很少是因为属灵的真理，很少真正是跟圣经的真理有很大的关系的，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细节的方面。那么大部分都是人为的因素，大部分都是人要坚持己见哈，像这里所说的结党啊，意见不同的一些人就彼此分党，意见相同的就聚在一起，然后个人都看别人不顺眼，个人都认为自己最对哈。通常都是这样的情况才会造成教会或者是查经班的分裂，都是一些人为的软弱、人为的因素，很少是真正因为很重要的属灵的真理的不同哈而产生这样的分裂，所以这是很令人觉得伤痛的哈。但是在腓立比书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的教训，我们实在是要记在心里。他告诉我们不可结党，而且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再看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先看第九节跟第十节哈。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还有十三到二十节，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以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里有很多肢体生活当中很实际的一些教导哈，关于爱心方面要怎么样的做，关于彼此的一些分享方面，有人有需要的时候要互相帮补，这是指我们在连在物质上面哈，有的时候也需要互相的帮助缺乏的人。雅各书也曾经说，如果我们看见弟兄 啊有缺乏的时候，我们还塞住怜悯的心啊，这个人的爱心就是虚假的。所以当别人有真正需要，弟兄姐妹有真正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啊用实际的行动来帮补他。假如是物质上的需要或者是金钱上的需要，我们也尽我们的可能来帮助他。在这里也提到啊，如果是逼迫我们的要给他们祝福，这也是当然很不容易做到，但是也是在肢体之间我们啊很需要学习的功课。十六节还提到要同心哈，这个跟我们刚刚所念的腓立比书那个地方一样，不要志气大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对，十七节还提到我们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啊，还有尽力要跟众人和睦，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然后接下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啊，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是我们最不容易做到的。如果别人得罪我们或者是冤枉我们哈，我们总是当我们受到冤屈的时候，总是会很希望自己去为自己伸冤哈，很希望人家能够了解我们，很希望为自己伸冤。我们很少这样想说，我们就让步，让神自己来啊，来审断，让神自己在对方的心中做工啊，或者是让神自己啊显明我们的啊对错哈。这里也告诉我们，即使是仇敌，我们也要怎么样的对待他。这是肢体生活的非常实际的一些啊教导哈。如果我们都能够做到像这样子的肢体生活的话，就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在就好像过着在地如天的一种啊生活哈。最后我们要看到的圣经是啊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11-16节哈。我们翻到的话，大家一起念。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提到肢体之间的配搭侍奉啊，每一个肢体都有不同的恩赐，也都有不同的啊，也可以说我们都有不同的个性哈，不同的才干，不同的恩赐。但是这些不同不是为了要叫我们分门别类哈，乃是为了要使啊配搭在一起的时候能够见证神的丰富。比如在一个教会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这里说有人是使徒的恩赐，有人是先知的恩赐，有人是传福音的，有人是牧师，有人是教师哈。但是呢，大家都要啊，全身都要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来彼此相助，身体才能够渐渐增长啊。所以每一个肢体都有它不同的功用，也有它不同的恩赐，就好像我们啊。每一个人都有五个手指哈，这五个手指虽然长短不一，但是它都有不同的功用哈。第一只手指的话，大家都知道，就第一只也许会说我是最大的，因为这个大拇指哈，当这一只举起来的时候，就是表示顶呱呱哈，顶好的意思。那第二只呢，都是很有权威的，平常我们 在指责别人或者是教训人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子哈，用这支。第三支的宗旨呢，每一次啊，一些国家的元首跟其他的外宾照相的时候，一定是这位总统啊站在中间，所以宗旨会认为说我自己是也是非常有用，这是最大的哈、啊，总是要啊中间都是最重要的哈、啊，左右就是啊比较次要的。然后这个这一支叫什么旨？无名指哈，无名指有什么功用呢？对，无名指哈啊，订婚结婚戒指就是戴在这上面哈。那这个小拇指呢，看起来好像一无功用，是不是？会觉得对，但是它就可以抠耳朵，所以每一个指头都有它不同的功用。虽然是好像看起来很不同，但是。都是啊，一定要配合的合适，都有不同的功用。这些不同的恩赐就是来见证神的丰富哈、啊。教会里面大家也都是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啊才干、不同的功，每一个肢体我们都有不同的功能哈、啊。假如整个教会每一个人都是很会讲道的话，那谁做听道的哈、啊？或者是谁去做其他个人工作啊，或者是关怀人的工作？只要一个教会里面所有的执事都是很会办行政，也没有那么多行政可以办，是不是？所以如果都是只会办行政，但是没有人可以教导，没有人可以关怀，那也是不行的。或者是一个教会里面全部都是很会教导，都是主日学老师，那也是不够的哈，还也没有人啊做关怀跟个人工作，也没有人办行政，那也是不行的。所以教会里面需要各种不同的恩赐，大家一起来配搭侍奉是非常的美好的，各尽其职来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哈。然后各个圣徒也都能够彼此成全，整个身体就可以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哈。所以配搭是非常美的一种啊，互相是配搭的时候，就是互相可以截长补短，因为每一个人虽然各有不同的恩赐，但是每一个人说起来也都有不同的，也都有各有自己的一些缺点或弱点啊。所以我们肢体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互相截长补短，但是合起来就能够彰显出啊。非常的完美哈，就好像一对夫妇也是一样的，通常个性都是一快一慢的哈。那个一个性子急的话，一个一定是性子慢。如果两个都急性的话，这个家会非常的乱七八糟哈。两个都非常的慢的话也不行，参加任何的聚会或者是任何事情都是全家迟到哈。那通常也是一个精明的话，一个就是憨厚哈。两个都精明的话，别人大概都不太敢跟这个家庭、跟这个夫妇做朋友，因为两个都非常的精明的话，吃亏的变成其他的朋友哈。但是两个都非常憨厚的话，很容易被欺负，是不是？那通常也是一个脾气大的话，一个就是没脾气。那做父母的话也是一样哈，通常在家里管教孩子，一个演白脸的，一个就演黑脸的哈。如果两个都黑脸，这个小孩太可怜了。如果两个都演白脸的话，这个小孩没有人管，都是只有宠爱哈。所以夫妇也是需要很好的配搭哈，不一定要完全一样，但是就是要啊各有不同的长处，也有各有不同的弱点，但是配搭在一起就非常的美好。本来是有缺陷的，但是配搭在一起就显得非常的完美。那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查经班当中也是一样哈。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缺陷，每一个人顶多就是只有几样的长处、几样的恩赐，但其他方面可能就是非常的弱哈。但是呢，配搭在一起的时候就非常的完美，就能够大家都得到成全，就彼此相助，就可以叫身体渐渐增长。能够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圣经上四段啊关于肢体生活的很好的 很宝贵的一些教导哈。底下我们要看到肢体生活的一些操练哈。第一，我在这里提到，我们在肢体生活当中到底是敞开呢，还是要保持距离哈？到底敞开到什么样的程度？保持距离又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在这个时代当中哈，在这个社会当中，大家竞争都是非常的激烈，所以人都是感觉非常的忙碌，压力很大，很容易造成人跟人中间好像有一种疏离感，哈，很少，大家都好像学会保护自己，不太容易去，不太轻易去啊，显示自己真实的一面哈，甚至于有的时候啊，即使显出真实的一面来，即使啊很敞开自己，也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有一些人就不太愿意来敞开自己哈。我也看到有一些这样的例子，有一些人他们在啊团契或者是教会当中，他当时也许在见证会当中，他很受感动，他就讲了很多过去他自己的见证，或者是过去一些丑闻哈，或者是家里面的一些啊，家庭里面夫妇之间的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一些事情，但是他在见证的时候也都讲了出来。当时当然他是很有感动要讲，可是因为太敞开了哈，讲过以后呢，他又非常的后悔，觉得把过去的这种情况哈都讲出来，别人现在弟兄姐妹都已经知道我的底细了。后来就变得就发现他们很少来参加聚会，原来就是因为他当初太快的就敞开自己，讲了很多自己啊夫妇啊或者是家庭里面啊过去的一些事情，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哈，怎么样的改变，那把信主之前的一些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哈，当时都讲出来，甚至于有一些见证，他是把心里面的一些话都讲出来，也许夫妇即使是啊先生或妻子也不知道对方曾经有过这样的思想，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可是一旦在那个众人中间讲出来以后，有时候反而回去以后夫妇也造成了啊一些啊不愉快哈，觉得对方会觉得说有一些事情实在不应该在众人面前讲，那个讲的人呢，自己后来也可能很后悔，然后后来就不太敢再，就不太愿意再面对弟兄姐妹，不太愿意再来参加聚会，因为觉得好像别人都知道了他的底细，而且怕别人把他看成就是那样的人，甚至有时候有一些人他们也是像传道人或牧师哈，很敞开讲了自己很多很多以前的事情，后来想一想又觉得很后悔哈，也就变成也不太敢再来参加聚会，他总觉得说哎呀，牧师已经都知道我的底细哈，实在没有面子。所以到底我们啊在肢体生活当中，我们要敞开到什么样的程度哈？我们不敞开的话，怎么能够让别人认识自己呢？我们如果不主动先去敞开的话，肢体之间就永远这样子保持距离哈，以测安全，那是不太好的，那彼此之间一定不能够达到真正非常融洽，而且非常能够彼此分享彼此分担哈，很好的肢体生活。可是敞开自己的话哈，又常常会好像产生一些问题，或者是受到一些伤害哈。这中间到底要怎么样啊，到底敞开到什么样的程度，保留到什么样的程度哈，这个分寸好像需要拿捏的恰到好处。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就是说我们要适度的敞开自己，因为你不敞开的话，你不放下自己的自尊哈，敞开自己去接纳别人的话，你不可能赢得别人的友谊跟信任哈，那肢体之间就不可能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可是你太敞开自己的话，如果把很多话都讲出来，很多自己的情况都讲出来，太暴露了自己，或 后来也会好像变成觉得很没有面子，或者是怕别人会看不起自己，就反而啊也会觉得很不舒服哈、啊。所以这个要啊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知道到底怎么样能够啊恰到好处的敞开自己，但是哪一些地方应该保留哈、啊？有一些保留，有一些方面是啊可以保留的，比如自己过去的一些背景跟家庭哈、啊，可以有一些方面是可以有适度的保留。我想你不必样样都完全向人坦白哈、啊。有一些事情你可以适度的保留，不需要一一的坦白。有的时候适度的距离是必须的哈。那么我们对别人而言也需要稍微啊，让别人能够有一点保留自己的余地哈。比如说我们不要干涉别人的家务事啊，也不要哈、啊、对别人的过去哈、啊、追根究底。有时候我们对于某一些弟兄姐妹哈、啊，他的过去很喜欢追根究底哈、啊，啊，打破砂锅问到底，或者是呢，有时候我们很喜欢去探听别人的隐私，这也是不必要的哈、啊。所以，弟兄姐妹即使再熟哈、啊，还是要稍微保啊，有一点点适当的距离是重要的，适当的礼貌也是很需要。有时候太熟了，我们很容易彼此开玩笑开得过分了，就有一些人受到伤害哈、啊。所以适度的礼貌还是很需要的。还有我们很如果两个家庭已经非常的熟悉，那你到别人家去也不要随便乱闯，不管是什么房间、什么啊、家庭间哈、啊，什么都随便乱闯，好像入无人之境哈、啊，还是要稍微有一点点啊保留。不过有时候我们也要有智慧，就是到底肢体之间、弟兄姐妹之间啊，敞开到什么程度，或者是啊适当的距离到什么程度，有时候也看双方的个性哈、啊。有的时候你们两个人的个性都是非常的敞开的，也许都会对玩笑啊或者很多事情都不是很在意，那也许你能够互相了解以后，可能就比较容易比较多的敞开。只要你碰上一位比较内向的弟兄或姐妹哈、啊，他是不太轻易跟人家开玩笑，他的个性可能也是比较严肃的，或者是比较啊内向的哈、啊，那你通常也要考虑到对方的情况，就不要好像啊让他觉得很不舒服哈、啊，不要过分的，好像一下子就非常的亲热，或者一下子就非常的啊敞开，非常的交浅言深这样子，那对方有时候也会觉得比较害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教会或者是查经班里面哈、啊，是不是跟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啊都是要一视同仁，或者是可以交一些比较特别的好朋友？我这个不是指男女朋友哈、啊，就是同性的，是不是也可以交一些特别的好朋友？还是跟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是保持一视同仁？你们的看法呢？我想应该是可以的哈，因为我们啊在教会里面总是有一些，我们虽然都是基督徒哈，但是呢，神还是让我们拥有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特点，我们个人不同的啊个性哈，并不是基督徒一成为基督徒以后全部都变成一模一样的机器人哈，都是完全没有自己的风格，没有自己的个性，还是照样会有一些个性，有一些不同的兴趣、不同的喜好。那有时候比较个性比较合得来的，兴趣比较谈得来，或者是各方面比较谈得来，很自然的就会成为好朋友。我觉得这也是，这并不违背圣经的教训啊。所以在我们在组内跟弟兄姐妹，有一些也许不见得很谈得来，有一些也许天生的个性就不是很合得来，当然我们还是用爱心去对待，可是就不太容易做真正的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那其中有一些也许你会真的会觉得好像很合得来，个性实在是很能够互相配合，互相的啊很合适，然后在兴趣跟喜好各方面哈，也都常常可以有共同的话题，就可以成为啊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想啊也是可以的哈。我想一般基督徒在这些方面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不过传道人到底一个教会的牧师或师母哈，到底应不应该在教会交一些啊所谓的比较要好的朋友？你们认为怎么样啊？你觉得可以？那其他的弟兄姐妹会不会说，牧师跟师母好像特别偏爱某一个家庭，或者特别偏爱这些弟兄姐妹，然后会引起其他那些比较受冷落的弟兄姐妹的一些说话，会不会？所以我觉得啊，做传道人，尤其是做牧师跟师母，有时候是蛮为难的。我们是不太敢在教会当中特别跟某一些人成为比较要好的特别的朋友，因为很容易让其他的弟兄姐妹讲话，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觉得很孤单，因为我们不太容易把我们的一些啊心理的问题或者是难处啊或什么跟很多的弟兄姐妹讲。那你跟某一些人表示特别的亲热，或者特别多来往，特别多啊多谈个人的问题，变成好朋友的话，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如果知道了，也不太觉得，可能觉得不是滋味，或者是不太好，觉得好像偏心哈。所以有时候我们是比较孤单，也许啊做传道人的比较不是那么适合要特别跟某一些弟兄姐妹成为好朋友，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要传道人跟传道人彼此成为好朋友，临近的几个教会的传道人彼此啊，因为大家都是传道人，互相做好朋友，然后能够常常把互相的重担、互相的一些心里的话、互相的分担跟分享，啊，可能这样会比较适合。但是在教会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我想是能够在教会或查经班当中、团契当中找到在主内的知心的好朋友，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以下我们要看到讲话方面哈，因为肢体相交的话都是以讲话来互相沟通哈，那互相讲话方面的艺术是我们很需要学习的功课。在消极方面，我们看到哪一些话是我们在肢体之间不应该讲的哈？第一个，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的第二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么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节圣经啊非常的厉害哈，啊，很严厉的警告我们不要批评论断别人。底下他也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我们批评论断的话尽量不要说哈，也不要定罪某一些弟兄姐妹的一些行为。如果我们认为某一些弟兄姐妹心里啊一些所作所为你认为看不惯，或者是觉得不太合适的话，你可以先在祷告里面啊先为他祷告，然后找适当的机会跟他交通。也许他做这些事情有他内心的，有他本身的一些 philosophy 哈，有他自己的看法，有他自己的立场。我们如果能够沟通，而且真正了解他的情况，那就很好，而不要只是啊在背后去啊。箴言十六章二十八节：乖僻人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还有十一章十三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这里都告诉我们传舌哈，也就是传话是不好的。 因为传话常常会啊，传话就是把一些不好的话传来传去哈，或者是别人的一些秘密，也许某一位弟兄或某一位姐妹告诉你一个私人的秘密，叫你保密，但是你却没有好好的为他保密，就传出去了。这个都是啊不好的操守哈。而且传话常常传到后来会越来越失真，本来是一句啊没有什么的话，但是传到后来啊会变成啊越来越不对了哈。我想你们也玩过一个游戏，就是传话的游戏哈，两队的组长都告诉啊两那个有一裁判告诉两队的组长同样的一句话，传到最后每一队都有，如果是十个哈，一边都有十个，一个一个传下去，传到最后那个话往往都是变形了哈，变样了，很少是刚好他原来所讲的那一句哈，总是会差，有会有一点差距，会越来越失真，所以传话是不好的。有最糟糕的就是有时候我们讲，有人有弟兄姐妹向你讲一些秘密的话，结果你没有替他保守，你就传出去，最后传来传去又传回那位弟兄或姐妹的啊的耳朵里面哈，那他会非常的难过，他从此绝对不信任你，不会再跟你讲任何保密的话哈。这个我想我们每一个在主内的啊肢体基督徒都要有这样的操守哈。那我们做传道人的更是必须要有这样很严谨的，要有这样的操守，才能够获得弟兄姐妹的信任。因为通常弟兄姐妹都比较愿意把他们个人的一些难处，甚至于家庭的一些问题、夫妇之间的一些问题，都很愿意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操守，是，就是一定是，如果他需要我们保密的话，我们一定替他保密，绝对不告诉任何人。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会为了好心哈，想说他这个问题很严重，实在需要很多人为他代祷。所以你就自作主张，就把他这些事情告诉一些其他你的代祷的同伴，你认为这是为他的好，但事实上呢，到后来他就啊可能受很大的伤害，而且不愿意再跟你谈一些啊心里面的话，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些问题。所以如果对方是要跟你谈话的弟兄或姐妹，他已经请你为他保密的话，你一定要严格的遵守，绝对不要再继续帮他传下去，你就自己为他祷告。你即使要告诉其他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你可以讲啊，这位弟某一位弟兄或姐妹有一个困难，很需要代祷，这样就好，千万不要把那个里面的一些细节讲出来啊。这守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守，绝对不要传话。另外我们看箴言十章十九节，箴言十章十九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这里告诉我们，话说多了哈，常常就变成闲话，所以说话也是要有节制，要说得恰到好处哈。有的常常啊说话说得太多以后，就很多都是不必要的话，不必要的话就变成闲话哈，或者是啊讲背后讲别人的话也叫闲话哈。当你背后讲别人的话，你这些话是你当面没有办法在他面前，你当面不敢讲出来的话，这些话就是闲话。听懂了没有？就是当你背后讲某一位弟兄或姐妹的话，是你当面的时候不敢跟他讲的，这句话就是闲话。因为如果你当面可以跟他讲的话，那你背后就你就不会在背后讲这些话哈。所以我们要尽量训练自己当面的互相沟通，有什么样你认为心里有任何的话哈，跟弟兄姐妹最好是当面去沟通，当面去讲清楚，而不要在背后去讲。所以话讲的，如果话讲的比较少，但是讲出来的话字字珠玑哈，就非常的好，强如讲很多的话，但是没有内涵。 所以我们要记住啊，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哈、啊，话讲多了难免就会有过失。
哎。
你们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什么意见？觉得这种情况的话，是应该跟那些新来的弟兄姐妹讲呢，还是不应该？
这个其实每个都知道
啊。旧的弟兄姐妹每个都知道，可是都没有人很坦诚的跟他谈过吗？自己也知道。
我想人家对他态度应该知道，如果他很，我也不懂。喜欢讲人家，人家也会怀疑他的，他挺小的，但是他的乱。
如果他自己根本知道的话，我想即使那个传回去的话，他也只有认了。也许你为了其他那个新来的弟兄姐妹的好处，你会讲。你们觉得这种情形是可以讲吗？对，也许这也是一个做法，就是了。所以有时候像这种也许不算是说闲话，只是为了警告新来的人哈。那大家，而且这个是大家都公认知道的，那个做的人自己本身也知道，所以也许不算是说闲话，这是为了啊对新来的人的爱心哈，而不，这比较有一点建设性。因为闲话的话就往往是比较没有建设性，因为只是讲听听，然后对任何一方也没有任何的好处。但是如果这个是为了新来的弟兄姐妹的，为了对他们的爱心，对，为了好处的话，所以有我们讲一些话的时候，常常要思想到，我这个话讲出去到底能不能造就人，到底对哪一方是有没有好处。如果对任何一方都没有一点好处，没有一点建设性，那就真的是闲话，没有什么必要讲。但如果对某一方是有建设性、有好处，有的时候是考虑可以为了免受伤害哈、啊，免得重蹈覆辙，也许是可以讲的哈、啊。底下我们要看一下是积极方面的一些话哈、啊，《以弗所书》4:29，《以弗所书》4:29。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里告诉我们，最重要说正面的好话，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哈、啊。有智慧、有建设性的， 这些话哈，能够造就别人的话，就是好话。我们再看箴言25:11，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这里让我们看见啊，何宜的话是非常的美的哈，就好像一个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哪一些是何宜的话呢？我想安慰的话、鼓励的话，哈，很诚恳的从心里面说出来的一些话，都是一些合宜的话。而且合宜的话有时候也会有适当的时间哈，适当的时机所该讲的一些合适的话，都是一些合宜的话。有的时候有一些啊弟兄或姐妹或者是夫妇，有一些彼此会有一些意见不合、意见不同的话或者是什么，那我们如果在中间做啊，好像和事佬这样子讲一些合适的话，当然是在双方都很愿意让你知道的情况之下，那你讲一些合适的话，不是让对双方互相更加的好像彼此仇视、彼此敌对，乃是让互相能够越来越和睦的那种话，都是一种合宜的话哈。我们再看雅各书1:19，雅各书1:19，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说慢慢的说哈，所以我说这是深思熟虑的话哈，所以很多话要三思而言哈。有的时候我们听话听到一半，还没有听完，就很快的接插嘴，或者是接下去就要判断，就要接下去，好像给这个对方一些意见，或者是打断对方的话，要把自己的想法迫不及待的表达出来。那有时候甚至于啊，还没有听完就很快的讲出发怒的话，因为我们没有听完，我们就有时候只听了上半句，不知道人家下半句其实是加上下半句以后是变成一句很好的话，但是你只听了上半句，你就开始生气，就开始回嘴讲一些不好的话。我们常常会这样哈，尤其有时候夫妇在一起，因为太熟了，有时候也是会这样子哈。我们就是犯了一种啊，快快的说，快快的动怒的哈，而不是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啊，没有听清楚，慢慢的听，跟这相反哈，慢慢的听，快快的说，快快的动怒。但是在这个社会当中啊，聆听的耳朵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真是要操练一个啊，快快的听，要真正啊听完对方所讲的话，然后再慢慢好好的深思熟虑，再做反应哈，不要很快的就下结论。我们所讲的一些话要经过思考，要好好的思想，会不会伤害到别人，会不会伤害到对方，会不会太主观啊，没有替对方着想，会不会太快做结论哈。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也很容易有这样的情况哈，小孩子讲话要跟我们讲，还没有讲完，讲到一半就被我们打断了，就一下子就把我们自己的意见噼里啪啦通通表达出来哈，这样子小孩子会心里面受到很大的挫折，然后他会觉得父母亲好像不了解他，以后他就不太愿意把心里面的话告诉我们哈，尤其是有听 age 的孩子哈，一定要操练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朵，而且表示我们的信任跟接纳。当他们愿意跟我们谈话的时候，一定要很耐心的听他讲完一切他所要表达的，然后再慢慢的考虑怎么样跟他开导，怎么样去反应，千万不要很权威性的，他们还没有讲完，讲到一半我们就马上打断下去，然后就很快的做了我们自己的结论，这样就很容易 把那个沟通完全的断绝了，以后他就不会很轻易愿意再跟父母讲他心里面的话。我想跟弟兄姐妹交往也是一样的，如果某一个弟兄或姐妹他要跟你谈一些事情，你不要太快就打断他的话，就很快就下出你的结论来，这样对对方会是一个很大的挫折。要鼓励人家讲完他的，把他所有的话都讲完，要有一个聆听的耳朵，然后我们再好好的思考应该怎么样来开导或者是怎么样的劝解。好，我想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我有一个小小的 case study 可以是没有写在这上面的，也许这上面的我们明天再讨论。一个很简单的，我们只有剩下15分，所以一个很简单的 case study 也是跟肢体生活很有关系的。在团契里面，如果有两个弟兄同时喜欢一个姊妹，而这个又还不太清楚这个姊妹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之前，哈，应该怎么做？我这里有六点哈，可能有的一些反应，我们可能可以，我们这里一共有12位哈，我们可以很快的分成三组，一组有4个，稍微讨论一下，你们认为分享一下，你们认为哪几个方式是最你们认为的最合适的答案哈，然后我们再很快的讨论完，再每一组要报告一下你们讨论的结果哈。如果两个弟兄同时喜欢一个姐妹，而这个姐妹又还不知道，都还不知道哈，所以她无从表示她的动向的时候，这两个弟兄应该怎么做？团契里面会不会有可能有这种事情？很多哦，因为他们都还没有真正去跟他表示。这里有你们注意听哈，这里有六种可能的反应。这两个弟兄哈，第一个是就是自己放在祷告里面，求神来显明他的旨意；第二个是觉得反正可以公平竞争嘛，在反正双方既然都还没有表示，所以我们互相都有一半一半的机会，所以可以公平竞争。第三，去找属灵的长辈或辅导谈一谈。第四，心里面很坦然，觉得追不上就算了，就是有点好像其中有一个要打退堂鼓的意思哈。第五就是谈判，两个人谈判。第六，去让这个姐妹知道，让她做最后的选择。我们现在稍微分一下啊，四个一组，然后过10分钟以后报告一下你们讨论的啊结果就好。
就是说要开始去跟那个姐妹讲，那可是还是就是说大家都是需要有一个很成熟的一种看法，就是也可能有一个成，也可能两个都不成，那可是也要有一种很成熟的心理预备，就是即使不成的话，并不会影响好像服事啊，或者是影响自己跟神的关系，或者是影响对那个人的看法。那有的时候最好就是一开始就很坦白的讲清楚说自己对感情的看法，否则有的时候即使在很多情况，即使你很坦白的先讲了你的看法，或者是你觉得不可能跟这个人哈，有的时候那个人如果不成熟，他还是会存很大的期望。
对，这个方法不错。我们看另外那一组。 谢谢。
我们基本上觉得说，这个女孩子应该要照顾一点，
对，
不能说就此拿下，可能还是她的生命，所以应该借着看传世别人知道，或者说让两个女孩子互相，就是说让教会其他的传世人，或是说辅导老师，要应该要让辅导人这样看到，就是说就是不能让人就是在那边，我们就会辅导其他人就是。
对，我想应该用看用什么样的方式，个两个人分别都很坦诚的去向这个女孩子表示，也可以，或者是透过辅导去跟她讲，反正总要让这个女孩子知道，然后让她有可能选择的余地。当然，最后的主权是在那个女孩子，你不能说一厢情愿，两个人在那边争了半天，其实也许两个人他两个都不喜欢，都有可能哈。所以一定要先，当然让他知道是很重要，然后看他的动向是怎么样，到底是觉得怎么样。那这两个弟兄也都要心里有准备，要真的要放在祷告中，很愿意把他交托在神的手里，看神自己来怎么样带领。那如果愿意去跟辅导谈一谈也很好。那两个弟兄之间也要学习那个彼此很有风度，要还是继续在主里面一起做同工，做一起做主内的肢体，做好朋友。因为反正都还没有正式的交往，还没有正式进入到交往，然后再被丢弃所以只是开始喜欢而已。我想即使受到一点点的挫折，应该是可以承担得起大丈夫应该能拿得起放得下。所以我想一方面让这个姊妹知道，让她可以看看她的意思是什么。那另外一方面这两位弟兄要保持好的弟兄的关系，也要分别都放在祷告当中，让神自己来带领这件事情。我想这样是比较适当的处理方法因为这个在很多适婚年龄的一些团契当中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也有可能是反过来，就是两个姐妹同时喜欢某一位弟兄也是有的那就比较难一点，更难，因为姐妹又不能去向那弟兄表示，所以这个可能就需要稍微透过辅导做一点中间人，去探那个弟兄的口气怎么样，他对哪一个姊妹比较觉得比较容易接受或怎么样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我们请詹孝元弟兄领我们做结束祷告。
现在主耶稣，我们很感谢你，以上的时间能够在一起这个学习如何能够在主里面过自己的生活，我们感谢你。